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1, Session 2, 基督教伦理学第一章第二讲。我们在第一讲开始讲到为什么要学习伦理呢？我们在第一章看见为什么要学习伦理呢？第一个原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们呢是有他的诫命要遵守的，所以要研究哪些才算是好行为，是遵行他诫命的行为。第二，圣经写成本身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我们有一个伦理的生活，活出好行为。第三，从某一种意义上来看，整本圣经都是伦理。第四，圣经的伦理对我们在世界上做见证是很重要的。我们上一讲讲到今天很多的人们呢都做出很多的伦理上的判断，但是他们的立场呢都是基于自己的感受或者某一派的共识而已。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第四个原因。一般来说，非基督徒比较愿意讨论伦理的问题，多过讨论证明神的存在的论点，甚至乎一些超然的论据 transcendental arguments。 今天哲学可能不会让很多人兴奋，甚至乎很多人也不愿意听基督徒为简单的福音所做的个人的见证。护教的问题，个人的见证他们都不太有兴趣，但是他们会很关心是与非，对和错。基督徒能够很有说服力的谈到伦理的时候呢，那在护教和传福音是很有力的。是的，很多人也不愿意听这种的见证，他们认为基督教是一个所谓宗教的立场，因此呢不应该在公共的场所、公共的范围里面讨论。但是这个观点是极度的不合理的，而我们必须要强调这个不合理性。我在这里做一个注脚啊，这个特别是在美国啊，对纯正的基督教信仰的一种的干预跟迫害啊的一个的表示，就是说呢圣经的立场呢，很多人认为呢不应该在公共的层面来讨论。弗莱姆是这样说的，他继续说，为什么宗教的立场要排除在伦理的辩论以外呢？特别当世俗的立场很明显的不能够提出伦理判断的一个基础呢，就是说世俗立场也不能说服人能够提出一个伦理的基础的。我会在本书指出20世纪和21世纪的最基本的主流思潮是破产的，他们自己愿意承认不能够提供任何是非分辨的基础。我相信今天很多人很饥渴找到一些的答案，也愿意去考虑一些甚至乎是宗教的立场，为的是要找到伦理的基础。我在这本书的论点是，所有的伦理都是宗教性的， All ethics is religious。 就算这些的伦理思想很努力的很竭力的要作为一个世俗的伦理学，再来一次啊！所有的伦理学都是宗教的，就算是世俗的思想里面的伦理学也是宗教性的。最终所有的伦理都有一些终极价值的一些的前提，我再说一次，所有的伦理都有一些终极价值的前提。 All ethics presupposes ultimate values， 这个是所有伦理的前提，他们都有一些终极的价值的。所有的伦理都要求人效忠于某某人或者某某 的事，某某的事物，是要求人专一的服在他的下面，这些的终极价值，管理所有伦理的思想，或者管理所有人的思想的，这样的效忠，就是像一个至终的价值的效忠。这样的效忠，就是对一个终极价值的效忠，与宗教信仰里的那种的敬畏，是同一码事，是分不开的。就算这种人不参与任何宗教敬拜的仪式，所以宗教的伦理学和世俗伦理学的界限是模糊的。若要画这样子一条的线来决定谁有资格参与伦理的讨论的话，是虚假的，是人为的，是随意的。更重要的，除了能不能够讨论伦理这件事以外，更重要的乃是能不能够活出来。这个对我们在世人面前的见证也是如此，人们看到我们如何生活的。就算基督徒，那些不能够说出一些伦理的论点的时候，也能够透过他们行为对别人有很大的影响。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行为与我们的见证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马太第五章十六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的好行为被我们见证是非常重要的。好，这里呢是讲到第一章的第一部分， Why study ethics， 为什么要研究伦理。现在来到第二部分，我们应该采取怎么样的伦理的基础呢？在我们学习研究之前，我们还要问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偏见，我们都会支持某一些的结论的。就算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在开始学习之前，我们都已经偏向支持某些的结论的，我们是不可能是中立的。但是我们需要很清楚意识到自己的偏见，甚至乎对他采取一些批判。有些人进行伦理的讨论是为了要排除律法主义， to dispel legalism。 可能他们成长过程是在一个教会里呢，有各种的规条压在孩子们的身上，而他们非常的不喜欢。所以作为伦理学家，他们想要强调我们每个人个人有我们的自由去为自己做决定的。所以第一种的偏见是他们是反对律法主义的。第二，又有一些人呢是对今天的道德的沦落，第二种人呢，他们对今天在社会上道德的沦落是非常厌倦。他们也会看到圣经是那么的严谨，做基督的门徒要付的是这么大的代价。他们会对这种的伦理觉得有吸引力，就是说这种的伦理呢是不会与世界和世俗性妥协的，这种是一种从根拔起彻底的有纪律的有节制的伦理。我们一般来说称第一种的伦理就是反对律法主义的，是自由派的。第二种呢是保守派的。走过历史的长廊，伦理学家也可以被分成保守派跟自由派。譬如说在古代的犹太教有 Shammai S-H-A-M-M-A-I 这一派是保守的，另外有 Hillel H-I-L-L-E-L 是自由派的。天主教教会也有 耶稣会 Jesuits J-E-S-U-I-T-S 是自由派的，还有 Jansenists J-A-N-S-E-N-I-S-T-S 是保守派的。自由派呢比较会在道德律法里面找出漏洞，来为一些表面上看来是罪的事情找出一些支持的理由。所以呢他们呢讲到个案研究 casuistry 的时候呢，他们的声誉是蛮差的。保守派呢他们的倾向是过分的苛刻严谨，因此呢为道德带来一个很差的声誉。在本书中我会劝勉我的读者们不要偏袒任何一面，基督教的伦理不是要尽力的越自由派越好，也不是尽力越保守派越好，乃是越合乎圣经越好， Be as biblical as we can be。 所以对读者们这本书呢在很多的话题上好像比较是自由开放的，譬如说在敬拜、克隆、公义的战争、赌博、欺骗，但是在某一些的议题上呢，读者们会认为我是更保守的，譬如说守安息日、妇女的角色、干细胞的研究等等。上帝的话会让我们惊奇的， God's word has a way of surprising us。 上帝的话很多时候不能够放在我们先入为主一些的思考的范围里面。耶稣责备保守派的法利赛人，也责备自由开放派的撒都盖人，保罗责备律法主义者，也责备放纵主义者。明白上帝的旨意很多时候都不会让我们完全跟着某一些受人欢迎的思想或者意识形态去走。 Understanding God's will really means falling into lockstep with some popular ideology。 很多时候我们受到一些受人欢迎的思想或者意识形态影响，你真正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是要我们做出纠正的。我们需要作为一个群体来思考， Think as part of a community。 我们要聆听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但是我们也需要有勇气从人群中抽离出来，当上帝的话指示我们要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要离开群众，站在圣经的根基上。所以在这本书我会做一些好像很细腻的一些的分辨，画出一些很细腻的界限，这个是我们神学家常常会做的事。我这样做不是希望为自己建立一种的微妙思考的一种的名誉，我这样做只不过是要跟随圣经。我的目标就是圣经讲到什么地步我就讲到什么地步，我不超越圣经，我跟随圣经的道路，不会偏向左也不偏向右。我相信神的灵会来帮助我们，来穿针引线，来让我们找到圣经的路径。虽然这条路是窄路，很少人走这条路的。愿神的灵与作者和读者同在，让我们都按照上帝的话的光来行走。第一章结束。